感谢主，来这里很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经节，请大家一起看经节的部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以要脱去一切的恶毒和一切的诡诈，并伪善、嫉妒以及一切毁谤的话，像才生的婴孩一样，切慕那纯净的话奶，叫你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你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这一节有讲到我们要像婴孩一样，像出生的婴孩一样。所以整个这段圣经我可以说就是一段关于婴孩的经节。所以我就是要今天要讲关于婴孩的一段信息，就像圣经所讲的啊，做婴孩很好。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像婴孩一样，当婴孩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只是读，就把圣经当作一大瓶的奶就开始喝，你知道，这只是一直喝。圣经对他们来说，他们喜欢圣经，就只是拿着圣经，让圣经来滋养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成长。我要讲这段圣经最后的一段，我喜欢先讲到说圣经说基督徒是什么。是的，是石头，是活石。所以你如果要看圣经的话，说我是什么，圣经就会告诉你说你是活石。我很喜欢这样说。你知道基督徒是什么吗？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活石。当你变成基督徒以前，你不是一个石头，因为圣经上没说不信的人是石头。石头很硬，可是你是什么样的石头呢？你知道有一次我去一个外国人的牛排店吃饭，跟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医生一起吃饭，这是两年以前的事。你知道我去上学，我没有办法变成教授，我就回到这里来，所以我在跟这些人一起吃牛排，在随便聊天。然后有一个教授就在讲说他在发表一篇文章，在跟我讲他现在在做的事，让我感觉实在是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就觉得说他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多小的人，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很狭窄。我如果像他一样成为一位教授的话，那我就会像他一样过一个狭窄的生活，每天就是发表文章做研究。我说谢谢主，太好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现在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相信你，你在我里面做了坚固的工作，我一点也不用担心要申请基金， 要为我们学校做工，我天天都不用担心这些，没有什么能把你从我身边夺去。我是一个石头，这是一种坚固的东西。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石头。我看多太多的人，他们把一生奉献给各种各样的事业，一个公司，家庭里面的事使他们被暴露，这样的事总会发生，它不是永远的，公司不是永远的，职业不是永远的，你知道，我告诉你，甚至你自己的正义也不是永远的，正义其实是很不稳固的。我自己的名声，哦，我的名声有可能很快就消灭。这里，这一位小弟兄，你知道吗？如果你被别的东西所吸引，你知道，生活是很难预测的，很难，很艰难。你知道，有时候各种各样我们无法预测的事会发生，事情就会突然发生到你身上，就像别人这样推了你一下一样。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点失望，你说哎呦，请让我可以休息一下吧，让我可以度过这个困难。可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想推你一下，生活就是这样推你，所以你不能被别的东西所吸引，因为他们都会发生。像这样的事，你知道，退休金401k 就是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有些人说我向能量方面的股票投资，可是你知道吗？股票，能量股票现在在一直跌，一直跌下去，你不可能知道的。但我告诉你，基督徒是什么？你知道主要做一件事，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这样突然的临到你，突然的推到你。你在想发生了什么事，你就站在那里，你知道谁还在那里？耶稣基督，他一直在那里。你可以没有房子，主还在那里。你的退休金可以跌掉一半，可是主还在。你的家，你知道，像你那种可以梦想的家，你知道，人家就会说，哎呀，今天虽然过得不怎么样，但是回家以后，我的家人还在，我的家还在。你知道主还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把基督徒造成了活石，这就是世上最好的事。主不会动摇。我可以这样一直的推你推你，可是主不会动摇。另外一件事关于石头的，你知道吗？它坚固，而且是活的，是一个活的东西。你知道，一个活石，当你在圣经中看到生命，看到活着的时候，你就会看，当你看到活着跟活有关系的，在圣经里面都是与耶稣有关，因为耶稣就是一切活着的东西的定义。如果你问为什么石头是活的，石头怎么活，圣经怎么讲，你就看耶稣的生活。你知道耶稣怎么生活的？请你想一想，当耶稣为那些饥饿的人，5000人，记不记得有一次，甚至都不包括妇女和儿童，他只拿了一点点的食物，他把几千人都喂饱了， 一直到他们都吃饱了。你知道活着是什么意思？就是像这个例子一样，有一种活着的性情，我们会被这种活的性情所喂养。当耶稣看到一个人他生病，或者瘎眼，或者瘸了，或者受伤了，你看到那个，你就看到你自己好像也像其中的一个人一样，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有我的问题，我有很严重的问题。当你想看清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只要跟我在一起一周，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你就意识到说，我们里面的生命在里面做什么，就像耶稣医治我们一样。成为一个活石，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活的生命，当这活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克服人生的困难的时候，克服我们人性的软弱的时候，克服我们性格上的缺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生命总是得胜的。你就说我要改变了，你知道我里面有一个永远不失去的东西，有一个可以完全改变我人生的，就是我里面的生命。你知道这里面的生命还做什么吗？当耶稣去驱赶人里面的鬼的时候，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鬼，没有一个人他们求耶稣的时候鬼在他们里面，鬼就对耶稣说，我们跟你有何干，神的儿子。耶稣总是来到我们的困境里面，或者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你知道有些人的人生中，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甚至没有力量来到主的面前。这些鬼甚至这些鬼到处都是，影响了很多人。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网络论坛，你知道你在网上就在论坛里面谈，你也不知道你在跟谁谈，你不认识这些人，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很难停止。我很喜欢，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就是在里面一直谈啊谈。你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吗？你知道那个论坛会把我们的魂给吸引进去。我就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才不管我会怎么样，就好像我不管他们怎么样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一直喜欢到论坛里面去。可是神把你做成一个活石，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生命直接到你现在这个问题里面。当我每次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就会说，哦，耶稣总是得胜的，他总是能打败那些坏人。你知道有一家很有名的百货商店叫 Saks， 他们现在在25折。你知道他们的一双鞋卖2000块，现在便宜到500块。哇，这种价格真是太诱人了。无论如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周围的事要怎么样发生。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种东西会让我们成为活石，我们相信的时候，这个石头就变成了活石。 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到了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像一个婴儿一样，你就会意识到我是一个活石，你就会到处走一走，说哎，我好骄傲，我有一个东西，我实在是很骄傲，我是一个活石。活石会做一件事，在圣经中讲，这三句话来自他。你说我相信了，现在我怎么办？就是要到主的面前。这个部分讲到说，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专注的目标，就是在主的身上。不要想说我现在是活石了，我现在怎么生活，我要怎么做事，我是在一个弟兄上面还是下面，不要想这些事，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活石做什么？就是要专注与主耶稣基督，就一直来到他的面前。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描绘，就是我先开始遇到我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次是我18岁，我太太只有14岁。你知道怎样吗？我一点都不喜欢她，什么感觉都没有。他给我看他的鱼缸，他养了小鱼，他只有14岁，我18岁。他只是一个小，他就是一个小妹妹。你知道，18岁的时候，你实在是不愿意考虑那些14岁的女孩。然后，到我29岁的时候，我看到这个25岁的女孩，哦，她完全不同了，她不再14岁了。你知道14岁女孩做什么？她们就读那些小女孩的杂志，然后就是互相聊说啊，这个人说什么，那个人说什么。14岁就是干这些，可是25岁的女孩就不同了。当我说 Rose 的时候，实在是不同的感觉，完全的不同。我觉得哇， Rose 完全变了。那时候我在波士顿600迈以外，她住在克利夫兰，我每隔一周就过来看她。大概4个月我都是这样来回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有一次我晚上9点离开这里，开回波士顿，开了10个小时，可是我是为了 Rose。 你知道活石是什么？基督，来到他面前，活石的面前。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人生中变成更大的一个东西，它变成一个你的优先，变成你的目标，变成一个对你完全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到他的面前。你就想，那我到耶稣面前会怎么样？然后你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来到主的面前，所有的那些认识他的奇妙之处。可是第一点这里发生的，就像圣经上讲的第4节，来到他这所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你自己也就会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 你知道到主面前会怎样呢？你就会被建造起来。圣经中讲到建造是有点特别。我现在再让你跟我一起来做一个例子，很好。你说建造，我是怎么建造啊？你看他的衣服上有一个小洞，就是像这样建造，可是不是这样描述的。这个经节圣经是怎么描述的呢？就这样发生了。当你来到活石面前的时候，建造就发生了，并不是说你要到处找人，并不是说你不是要找一个人说跟你造在一起很合适的，跟你很投缘的，颜色也对，同样的语言。当圣经见到建造的时候，并不是像这样。圣经所讲的建造，就是你要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只要我一来到主面前，我就被建造起来。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是 CNB 基督徒，就只是复活节来聚会的基督徒，每年就去两次聚会，一次是圣诞节，一次是复活节。我也不知道这里有谁是这样的，可是你越到他面前，你越被建造成活石，你就意识到我里面没有人告诉你，我里面就会感觉说每年来两次聚会实在不够。也许我感恩节的时候也要来聚会，可是这实在是比来两次好。然后你就变成一个 CET 基督徒，然后你就说哎，也许我应该每周都来，我应该是一个主日聚会的人，这实在是比那些每年只来几次的人好。你说主每个主日都向人说话，你觉得这样蛮好的，总比不来好。可是你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你就感觉到这样也还是不够。主在我们里面建造什么？他在一直建造，一直建造，让我意识到，我越来他的面前，我就越来越需要我的人生跟神的子民在一起。就只是主日来是不够的，然后你就会加上说，我晚上也来聚些会，然后你再加上，你就把更多的时间给主。你知道有些人，他说我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主，可是我觉得你应该现实一点。对你自己的人生来说，可以用多少时间来就用多少时间，就好像跟这位小弟兄，我从来没想说我跟这个人怎么建造在一起，这件事就是自然的发生。我只要来到他这边，我们就可以被建造在一起。我只要来到主面前，一直的来，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耶稣太好了，我们都要到他面前，我们有一样的角色。我知道这同一个石头，他对我们做同样一件事，他接受恩典，我接受恩典，他接受怜悯，我接受怜悯，他接受生命，我接受生命，然后我们就变得像彼此，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就是这样为着同一个目标。 谢谢。就像 LeBron James 一个篮球运动员，人家对他说 LeBron 我很喜欢你啊，我想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不喜欢篮球，我也不想，我不想谈篮球，我不喜欢看篮球的电影，篮球的比赛。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很难跟 LeBron 做朋友。可是你知道，我们是活石，我们可以一直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就怎样，我们就会彼此建造在一起。 Amen。 我还有两个点，我们是怎样被建造在一起的呢？我们被建造成一个神的殿，属灵的殿。你知道这种建造实在是很奇妙。这节圣经说让我们改变形状，他说变成一个属灵的殿。属灵的殿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圣别的祭司体系。一半圣经说是属灵的殿，另外一半节说是圣别的祭司体系。你会说为什么我们被建造，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因为神要的是属灵的殿，让我们可以献上属灵的祭物。你知道在圣经上说有两种属灵的祭物，在希伯来书说有一种祭物是献上献在祭坛上的祭物，可以神闻到你所焚烧祭物的香气。这里有一个殿，这里有一帮人说神是我们的救主，赞美他，这样很好。你说赞美主那很好。第二点，这里有讲到属灵的祭物。罗马书十五章说，保罗说外邦人不被神所接受，必须要献上属灵的祭物。罗马书十五章说这些祭物其实就是人。在克利夫兰海茨的教会，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在里面，我有一天我在里面走，我看到有一个邻居，我们在一起种花，我们有着同样的兴趣，我们在一起种花。有一天我见到他，这就是祭物。你说他，我说我希望你可以来。后来这件事总算解决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感觉，这就是教会所做的。你知道教会做什么？人就来，然后最后就变成把他们的一生献给主耶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殿。属灵的殿不只是让我们看，属灵的殿做什么？就是把人带到他的里面。当你进来的时候，你就把他们放在祭坛上，然后你让神降下火来，把他们献上做祭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属灵的，谢谢，这是属灵的意义上，这是最好的一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要被 建成属灵的殿，为什么？因为人要被献给神，这就是原因。我们怎么样献给神？就是要一群人把它献上。为什么我们是活石？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强的部分，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喜欢我们都在一起，跟基督徒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可以献上属灵的祭物。有一个人，我有一次对他说，我们的教会怎么样？他说你们的教会有两个问题，你们教会有太多黑人。人家会认为你是黑人教会。另外一点，你们教会有太多有需要的人。她是一个有职业的职业女性，她说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一直给别人，我不能接受什么。这就是这两点你们教会的问题。然后后来一个月之后，她一直都没有来，因为我们教会有两个问题，他觉得他不想来。后来呢，又过了一个月，我们在做我们每周的读经，然后我们就是随便问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去你家读经。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去，他的小孩就喜欢跟我们去。他有个14岁的，一个12岁的，一个9岁的小孩。他突然觉得，我需要把神给我的小孩。然后再往下，五月份的时候，2007年五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小孩的游泳池，有个小小的游泳池是我们给人受浸的。你知道谁受浸了吗？就是那一个人。你知道教会为什么？就是为这个，来献上属灵的祭物，让神所悦纳的。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建造成坚固的石头，就是为了给人生命被建造起来，所以这样的事可以发生。最后一点，我其实还可以讲很多，可是有最后的一点，属灵的祭物是关于工作。我在想这件事。属灵的祭物在旧约和新约中有两种方式来看。一种方式是，我叫他摩西和亚伦，他祝福所有的人，然后这旁边祭坛上有祭物，上面有火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把所有的祭物都烧了。这就是以后圣所里面火的来源，圣所里的火就是来自耶和华。下一章有两个人来了，他们带了一种另外一种火，可是这个火是来自于神。然后你又想，祭物是怎么到祭坛上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农业的网站。你知道他们献上多少磅的鸽子？一磅。 活鸡可以变成十六公斤。是火鸡，不是鸡舞中的一种。一只羊，羊可以长到100到200磅。绵羊可以长到250磅。一只牛，大家猜猜可以长到多重？我看的这个网页说，一只牛可以长到1-2000磅。有的时候，我喜欢就是把圣经想象成一种漫画书，就好像说，摩西在做一些事，亚伦在做一些，好，他把它放上去，然后第二页就看到说，好，杀掉这个牛，把它放上去，然后第三页，来看一看，把牛洗干净，放到祭坛上。我有的时候会这样想，这是我的方式，我会把圣经想成漫画书。这个2000磅的牛，他怎么办呢？然后人家就会说，亚伦，你。他说，我们杀牛之前，你应该告诉我们这只牛2000多磅。他说，现在我们怎么把它抬上去？抬到这个祭坛上。这个实在是太难了。这就是祭司所做的很多事，不只是神在这里做一些奇妙的事，不只是对神说帮我把这个牛放到祭坛上，祭司要做很多的事，你知道教会也是要做很多的事，要为很多人做很多事，因为要把人放到祭坛上，有些人会跑掉，有些人会从祭坛上逃掉。有一个弟兄，他来两次家庭聚会，然后他就对我说 Rex， 你知道基督真实很真实，我在你们的人生就看到了基督，我实在是无法否决我所看到的。然后你猜怎样？他后来不来了。他说，我觉得这只是我脑子里面的想象。后来弟兄们就选了一天为他祷告。后来我听到说，他不是很好，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然后这个人应该回到祭坛上。让我们来邀请他来吧，好像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成为属灵的殿，圣别的祭司体系，来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不管无论如何，是教会都要把祭物献上，就像这些祭司一样，我们要杀掉祭物，手上沾上血，要把沉重的祭物放到祭坛上。这就是神把我们造成活石，把我们建造在一起，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见证。我就停在这里。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福音信息，但是非常的好。 对我们不是很被动的那样的活事。在那个在我们过去的感恩节，在彼得在这卷书里面写的，我们是活石，我们的这样的活石最后就变成祭司的体系。祭司的体系就是与神同工，我们就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神。有趣的是，我们不仅被烧在祭坛上，也是要被献，也是成为了活石，成为祭司。对，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并不只是把我们的问题解决，而是更重要的是成为他的祭司，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祭司体系来建造他的教会。好，现在我们有一些的见证分享。我有的时候和儿童一起工作，我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出去再回来，然后再出去再回来。我然后在早上在最后为他们祷告。我发现当你只要接受主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对主的就这样就构成在他的里面，这样石头的成分。我的子女们都接受了主，对。可是作为父母，当我有一天开车的时候，我想说我的小孩实在是让我有时候很抓狂，对，我实在是没办法忍受他们。对，当我看见我的小孩的时候，他们让我很头痛。但是我的希望不是让他们想要改变或者是提高，我的希望甚至不是希望我的能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但是作为一个相信者，因为信主的人，我们的希望，对，不是来改变我们自己，而是让主进到我们的里面。对，我相信我的儿子和我的自己，我看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的里面是怎样的光景，我知道我自己的里面，和我知道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你们，对，我也知道神是希望我可以活出基督来，主在我的里面，也在我的小孩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运行，他在我们所有这些道会者的里面来运行。对，然后我们最后就成为可以建造他属灵圣殿的活石。有一个姊妹和我一起来祷告，有很多时候那位姊妹就说，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和我这位一起祷告姊妹就把其他人献在祭坛上。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为我们的小孩，为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我们真的是蛮有主的恩典。很好，就是我，对，我们来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份职责，就是把其他的人也带到主面前。对，有很多什么复活节和圣诞节，但是
我们不仅是在复活节或是感恩节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时常的要来到主的面前。当每天早晨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主你是何等的甜美，主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满足我们，你是我们唯一所需要的。我们要这样子来寻求主。这个活石这个字非常的特别，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那这个石头，当我们来看这个石头的时候，它是可以建造的。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很坚固的很硬的，另外一个是活的很软的很柔软的。那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只有一个答案，在我基督徒的这些经历里面，我觉得不容易有这个活石的经历。常常有很多的事情搅扰我们，但是当你经历到生命的时候，你就经历到这个石头。就像这个弟兄所说的，当你活的时候，有个这个生命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像石头一样的稳固坚硬。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没有办法建造，我就是一个石头。但是主知道我这个人，他在我里面这个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的生命在我里面一直的长，就可以让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叫我成为一个活的石头。赞美主，赞美主。我很感谢主，主向我们说了这些话。弟兄说道，赞美主。你有两个问题，这他刚才的弟兄说到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成为我们的拦阻，就像那个弟兄说的，但是我们要来在一起，我们看看彼此。但是这里有一个经节问到说，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建造在一起呢？因为我们是活石，我们里面有这个石头的生命，我们一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吃同一个东西，我们有一样的渴慕。这个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一直不停来到主的面前，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建造。所以我很感谢主今天早晨这样子的说话。在沃勒比我们有一个转变，我们开始传约翰福音，我们传很多的福音，我们最后结束约翰福音最后一个故事，讲到说彼得问主说主你爱我吗？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到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东西就在约翰福音也说到，就是约翰福音最后他讲到说主对 这个他们说你要相信，但是到了这个彼得前书，你看见有个东西更往前呢，就是谁在那里问说你爱我比这更多吗？今天早晨我很感谢主，彼得更往前了，因为彼得说你要做成为羊。在彼得前书，彼得说这个我们要献上祭物，做这个属灵的祭物。所以赞美主，这30年来我们看见从这个约翰福音、彼得前书，在这30年来，这个彼得在那里发现不只是牧为主牧羊，而是最后我们看见我们还要成为这个属灵的祭物。今天早晨我很享受几个点弟兄对不起，时间已经结束了今天早晨实在是有许多婴孩的分享这些话语都很像这个彼得前书这里说的婴孩，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像这些才生的婴孩一样在我觉得这些的话都围绕一个字，就是活这个才生的婴孩是非常活的讲到这个活石，我们常常觉得石头是死的，但是这里讲到活石，这个石头常常就是绊跌我们，但是主，我们不是这些死的石头，我们是活的石头，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呢？有很多方法，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是死的，但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早晨我告诉一个弟兄说我很糟糕，第一我在家发脾气，第二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有我们主啊这样的中英的聚集有很多的问题，主啊我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祷告主啊只有你可以在我们里面活活石不是这个滚动的石头，不只是滚动而已。常常的弟兄们来找我说朱弟兄你去哪里了，我怎么都没看到你。你可能会觉得你不要管我，一个活石是要与别人建造在一起的，活石是要为着建造的，所以我们是同伴。所以呢，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建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活石的经历。一个活石是要被呼召来建造，成为这个属灵的殿。主耶稣，这里有两个点。第一，我们要来到主面前。第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认识他是一切，他在我们里面是一切。这就是我们建造的开始。建造是需要每一个石头这个来在是属灵的来在一起，我们来在一起被聚在一起，我们 这个建造成属灵的殿。我们这样子就会有这个很好的经历，就能够更多成为这个属灵的殿。讲到这个建造这个属灵的殿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工作是我们可以自己做的。当我们是活石的时候，我们是照着这个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生命而活，我们才能够建造这个殿。所以我们要建造这个属灵的殿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必须是活石。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经历。我们所以每一个建造都是必须要有基督的经历才能够建造起来。这样的工作是很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主在我们里面会一直不同的主在我们里面一直不停的复苏我们。常常我们会觉得主啊，我们要为你做许多的事，我们常想要为主做许多的工，但是是主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使我们才能来建造。我们再来读一些经节。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你们来到这，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主还可以更多的向我们说话。等一下散会后我们有受浸，然后我们再回来有波饼。